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蒙你的拣选，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对我们无比的爱，我们为主耶稣，我们为圣灵的赐下感谢，我们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认识你，在学校里能学习，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罪恶得到赦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侍奉，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在生活中的每件事上厚赐各样的恩典给我们，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得到赦免蒙了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能够更谦卑也更喜悦地传扬福音，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就从约翰福音讲起哈，我们就没有什么别的话哈。约翰福音，我上课也不管是约翰福音或任何课，我都没有什么，尽量没有什么导论的哈，没有什么背景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它的价值，不过我总觉得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你需要认识每一个经文的本身，而不是现在神学院很强调的什么背景啊、时代啊、文化啊，因为那些都不是圣灵默示，圣灵默示是经文本身，你要尽可能的，我们也希望尽可能的从经文本身来认识上帝。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在讲的时候，不管是直接或间接，我们也都不忽略那个背景所影响我们的地方哈。约翰福音就是我说不会多讲，还是提一下。约翰福音呢，大概一般保守的学者都会说这是使徒约翰写的，那比较自由一点的批判的学者大概没有一个认为是约翰写的。那不过这个我们也不去讨论，我们相信这是圣灵默示使徒约翰所写的。那么不过在约翰福音里面，你每次看到约翰两个字，那指的都是施洗约翰，不是使徒约翰。那么使徒约翰如果是这卷书的作者，我们相信是的，他是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了。那这一般学者也会说这是比较晚期写的，因为他有很深的神学。这个倒不一定对哈，因为很浅的神学也可能是很晚期写的，很深的神学也可能很早期写的。但是约翰福音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福音。约翰福音是在解经上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因为现在在神学院里面，大概你解经第一要避免就是灵异解经，可是约翰福音就是要灵异解经。就我这是大胆的跟一般老师的讲法不一样，所谓灵异解经就是它的文字的字面的意思后面的确有它另外要表达的。而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我们在整个解经的过程中都会看到，当人从字面文字上本身要了解的时候常常就错了。最明显的例子，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就不是说真的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但是从一个间接的意义也是有，不过这个我们都慢慢去谈它哈。约翰福音跟其他三个福音书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相同的当然就是在讲到说耶稣，那是整本圣经都是，只是四个福音书里特别好像是在强调耶稣的生平和耶稣的教训，以及他的生平和教训的意义是什么。约翰福音呢，就明显的跟其他三个福音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说你说的高级一点，就是它的神学的意思比较丰富，你说的学者不喜欢听的就是它的灵异很丰富。你看在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的，如果讲耶稣的生平，对，你讲耶稣的生平，或我们说人你今天要替这个克林顿总统写一本传记，你今天要替马英九总统写一篇传记，你要替一个名人林志玲写一篇传记，你从什么时候写起呢？最多三代吧。哦，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或者陈家他祖先是从哪里移民到哪里的，你最多几百年吧，甚至几千年吧。那么有的时候就干脆就从父亲那一辈讲起了。你也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 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讲起，你看路加福音是从亚当讲起，那么约翰福音就从永恒讲起。那是任何一个人间的作者，或者你谈人不可能有的，因为人没有永恒的，那么只有耶稣这个非常奇妙的人，或者神而人，人而神，他有永恒的层面，他也有人的层面。人的层面他的确是童女玛利亚所生之前没有，神的层面他永远存在。那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他所讲的太初有道。太初呢，我们和合本也翻得比较文绉绉一点哈，我也不懂什么叫太初，那么我们从来不用太初这两个字哈，它的意思大概是要比起初还要再早一点。其实我们人有限，我们并不懂什么叫永恒，起初都是时间。那么你要在这里讲说这个起初是时间，耶稣的时间的第一点，那就应该从玛利亚怀孕怀他的时候开始，那都是我们存在的开始，那是我们受造人性的开始。但是耶稣不是只是人，他是神，所以你要说起初耶稣最早的时候，这话是不通的，因为耶稣没有最早的时候，他无始无终。这观念我们根本不懂，因为我们是活在时间里，你不懂什么叫没有始没有终。有人说一个圆圈是无始无终的，没有起点没有终点，但是那还是有问题。你可以说从这一点到这一点，这个是开始，这是结束，这每一点也都是开始也都是结束。我们当中数学好的人可以跟我们讲很多，其实不只是圆圈，方块也是一样，只是转角的时候稍微累一点而已。就是我们人不太有起初终结的观念。那圣经也不是写给那些数学家或者是思想家的，圣经是写给每一个人的，包括数学家和思想家。所以我们看圣经要有一个先肯定圣经绝对有最高权威的观念，然后我们也必须有一个圣经是神要我们了解的这个观念。最高权威是不会错，是绝对正确，是帮助我们的，我们有这个认识，使我们在不能够得帮助的时候，就是我们看不懂或者看了有反感的时候，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下来。那么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头脑的，因为我们的神头脑也是上帝所造的，也要我们去思想，所以他也常常需要用我们人能懂的文字来表达那个超乎字面所表达的。譬如我再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那这里面一定有它特别的意思。就像太初有道，或者起初，起初我们一定就想到说最早最早时间开始的那一刻，或者你练物理大爆炸的那一刻。各位，这些把它放在圣经里来解释都错了，因为圣经不是写给大爆炸发现了以后或发明了以后的物理学家的，历史历代或者有一天大爆炸这理论被废掉了，圣经还是存在的。起初它只是叫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科学家，告诉你知道基督的永恒。这里的永恒的确是超乎他的人性的，是他神性的，但他用了起初，因为人只能想到最早最早就起初了。其实耶稣没有什么最早，或者圣子没有什么最早，他永远都存在。我再一次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永远的观念，我们也不知道永恒的观念，但我们又模模糊糊有，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多少能够懂一点这些事情。我们越愿意谦卑就越能懂。好，太初有道，太初就是一开始，解经家也会说一开始这个话是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对比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也有人说这里翻起太初不翻起初，就这个比创造还要更早。当然你可以这样讲，只是这又是我们的观念。什么叫更早呢？永恒没有什么更早，早晚就是时间。在正统神学里，时间空间都是神造的，神超乎时间空间之上的。就是这里只是在讲到一件事，就是耶稣姑且这样讲有多早，早到你能想到最早的还要更早，那就起初了，就有了。最早有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这些也不是故意要去卖弄一些东西，因为在后面你也曾经，后面你也会看到，在十五节，在我以后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这句话你可能马上想到弗类福音耶稣说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个我们懂，这个我们懂，不管是运动场上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功课在后在前，在前的在后，追女朋友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或者是商场上的竞争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这我们都懂。那么通常我们也有一个观念，就在前的是比较好的，那第一名比第二名要好，金牌比银牌要好，在前面是比较好的。所以施洗约翰后来有讲，他在我后面，因为施洗约翰比耶稣先出来，他是前辈。甚至我也碰到一些读过圣经的非基督徒，他的印象就是耶稣是施洗约翰的学生，就是施洗约翰先出来，然后替他施洗，然后耶稣后来青出于蓝。各位，你们应该也有这个观念吧，对不对？也没有错啊，你被谁施洗，你被你牧师施洗，所以你比你牧师小嘛，通常我们是这样的观念。虽然我们在教会不一定讲大小，但我们有这样观念。施洗约翰说他是在我后面的，就时间来讲，施洗约翰先出来，耶稣后出来，可是施洗约翰说他原来在我之前，那就是第一节要表达的，他是在最早最早的，所以他比所有的都早。那个他，对不起，这里没有他，我们只是还在讲到开始、起初或太初。那个太初或起初哈，跟开始也不完全一样，就是英文都是 beginning 嘛。开始当然可以讲一个时间的早晚，起初后来，但是开始也可以是一个雏形的东西，那么后来就越来越好。那么就是这个字其实不是那么好翻译，开始或起初哈，最开始有道哈，各位这就有点麻烦了哈。最早有的是什么啊？如果你又是学物理的啊，最早的是什么基本粒子啊，或者是我们也不太知道那些东西啊哈，各位都不必把那个套在我们的先不要放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因为我再一次说，圣经不是写给专家的，圣经专家可以看，每个人都可以看，圣经是要我们认识神的。他在这里要讲那最伟大的、最早的，那最早最伟大的，你当然说太初有神了。最早最伟大有神，因为有神才会有其他一切。可是他不是说有神，他说有道。那么这里那个几乎那个太初就等于道，当然不等于了，但他要表达的就是那个最伟大最早的，甚至可以说就我们一般凡夫俗子能懂的，因为有他了，然后再有其他的一切，就是道。好，我刚刚讲的他，因为有他，那个他是东西的他，不是男单人旁的他，也不是女字旁的他，就是当我们想到道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们大家也知道 logos， 当我们想到道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 logos 这个字可以翻逻辑，可以翻文字，这我们也不懂啊，对不对？最早是有文字，或者最早有逻辑，最早有语言，这些各位我们通通不懂。你觉得最早有语言吗？你当然觉得最早有人嘛，你儿子先有还是他讲话先有？当然先有儿子嘛，儿子到三岁两岁才会讲话嘛。那文字那就更晚了，四岁五岁他才学会写字嘛。最早是有人，而不是有文字有道。好，我猜我们当中多半我们不是这些去做学问的哈，做学问的人很喜欢讨论这些，包括歌德在他写的浮士德里，应该是一开始讲的就是，这都是西方被盗的一个结果。太初有行动，他们不喜欢讲道。西方在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越来越不喜欢讲道神，但喜欢讲行动。 今天教会也常常被这影响，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讲道，要有行动，对不对？你也会讲这话，这些都连在一起啊，这些都有一点，这在现实生活里可能有它正确的地方，但是上帝在这里要表达的是道是最早的道，我们也承认这个字是希腊文，那么因此也有很多人解经的时候解编了，从希腊文化来了解，就觉得这是什么什么哈，我记得有一些很名嘴就讲到，这里面希腊文的背景，那个道是一种思维，那个道是一种，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是一种原则，是一种法则，这可能都有它的道理了。甚至有一个神学家也把这个太初有道，就是说一开始有逻辑，没有犯错，因为那个道就是逻辑那个字，就是道那个字很复杂，可以等于我们今天的道理的理。各位，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念那个宋明理学的话，就知道道理心性这些字眼都很复杂。道即那个理即是性啊，这个我们的这些新儒家讨论了很多哈，这每一个也都跟我们今天讲的有点关系。如果你是喜欢做学问的哦，这里可以给你研究很多。如果你现在听得已经非常头痛，没关系，我们马上就要回到比较现实的哈，就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基本的道理，那个基本的道理我刚刚说跟心性直体就是宋明理学都有关系，本体本质本心，一个东西的原则都跟这个 logos 这个字有点关系，有点复杂。但是如果你只这样来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虽然当时是希腊文在写这个圣经，但是我们必须说新约的每个作者他主要的背景是犹太人，也就是旧约，那你们当中也有很多人知道了哦，这个字就是旧约的希伯来文的 rhema 啊，或者说那个话上dabar 那个话那个字哈，那个就是话。各位，话跟道不太一样的，有人讲一大堆话完全没道理，对不对？有人讲了一大堆道理你听不懂他讲的话。这可能姐妹们你们特别会讲话，但是不一定有理啊。那么开你们玩笑，不要生气哈。就这也是我希望我讲这个，就是希望你能够把圣经上的我们刚刚这简单的这第一节，你就能看到丰富。你要研究的很深可以，你要把它讲成哦，原来太初有话，这是真的。我家没人的时候也有话，答录啊什么都有啊，就是。各位姐妹你们也是满肚子的话嘛，对不对？要讲嘛，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字可以翻太初有话，一开始就有话啊，就在讲话，那个人还没出来就开始讲话了。啊，这样讲还是不够完全，就是太初最早有的是一个道理，是一个原则，是一个法则，但是原则法则理论本体本性这太抽象了。最早的时候有话，就话就不必那么深了，就是有话，这话其实也很难说哈。很多西方思想家，我们中国人也会这样想，就是觉得最伟大恐怕也最恐怖的东西，最有力量的也最有破坏的就是话，或者你要说理也可以，或者道也可以，因为理啊道啊最有力量。如果你找到了这个理，找到了万物的理，就是物理啊，你找到了物理，你找到了道理，然后你循着这个道理去做，可能就有很大的力量。譬如说这最明显就是二次大战的那一群科学家，他们找到了那个粒子里面的一些很奇妙的东西，啪就搞出一颗原子弹来了。这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或者那个 logos 或理就是一个力量。那个力量你 想不到这一群神经兮兮的教授就可以制造出这么有力量的东西。今天还是一样，一群工程师啊，呆呆的，哎呦，他就让你们每个人这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什么都有，要讲话，要看影像，要什么，通通都有，只差没有把烧鸡真的从里面变出来，恐怕有一天也可以变得出来。这都是道理，他想一些道理，不管是物理、科学、科技，或者是烧菜烧饭，各位，这里面也有道理。为什么你的菜好吃？哦，我的食谱跟一般人不一样，食谱就是烧菜的道理。好，有了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但是要用文字来表达出来。那么学者就喜欢讨论，像我们中国人说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就是那惊天动地的事，老天都哭起来了，天老天下下米来了，然后鬼都哭了，因为人类好像得到了一个无比有力量的东西，会讲话。哦，不是会讲话，这两个哪个重要很难说，一个是文字，一个是语言。语言跟文字不一样的，你写过作文课就知道，想一大堆话写不出来，对不对？表达不出来，讲不出来，讲了一大堆都不是你想表达的。就是文字跟语言还是有点不一样。 Logos 这个字翻 Word 是讲出来的才写出来，这也很难说，不过就我们神学来讲应该是先讲出来的，这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是强调印出来的、写出来的，我们更强调印出来、写出来之前有讲出来的，印出来、写出来之后也要讲出来。印出来、写出来之前讲，那就是上帝；印出来、写出来之后，我们讲那就是传道。所以教会里面传道是很重要。好，我们讲了有这两个，就太初有道，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东西。对不起，我姑且说东西，这东西是一个很抽象的道理、逻辑、理论，但这个东西又是非常真实的。我们这样说好了，语文，就语言文字都放进去了。那这个语文呢，各位，我们讲这么多，你当然都知道是耶稣，可是你一直看哈，包括后面这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约翰也讲，就是也提到人的名字，就是约翰，然后到第十七节也提到人的名字，就是摩西，提到两个人的名字，然后才提到第一章第一节讲的耶稣，就前面十六节都在讲一个人或者一个神，但没提他的名字，这有点稀奇啊。事实上他的写法你差一点以为这个道是约翰，就是他现在还在从一句话里面要表达很多思想。我说了，你把这个字只了解成道或者逻辑，或者把它了解成话或者文字，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是我们基督教独有的，或者新约旧约独有的。就是很多人喜欢把老子的道跟基督教道连在一起，这是乱讲。那个老子一开始讲的就跟约翰福音不一样，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讲出来的不是常道，我们基督教讲可以讲出来道才是常道，老子讲就是哦，这是讲不出来的。而且老子跟着讲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是学习的意思。我们绝不会讲这种离经叛道的话，道不是法自然的。在老子的理论里面，自然是最伟大的，我们基督教觉得自然是上帝造的，一点都不伟大，超自然比自然伟大多了，道比自然，道比天，道比地，道比自然都了不起。不只是这样，当你想到 道想到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各位，这是我们现在进入已经很困难，现在是可能更困难一点的。在圣经里面，包括约翰福音这里表达的，道是有位格的，这是别的地方表达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能让各位比较不头痛一点哈。位格就是 person， 如果你们在教会里面，大家最头痛的，神学院也是最头痛的，讲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一个本体。那么我看99%包括神学院老师都不懂得在讲什么，到最后就是讲一些名词，很多名词堆在那里。位格哈，说简单一点，就是一个能够思考有意志的东西，能够思考有意志。如果你要再讲专家的，是独立的、自主的、能思考的、有意志的、有理性的。这个东西，这是中世纪一个神秘主义者提出的一个定义，我稍微把它扩大一点哈。其实说简单一点哈，全世界只有三个东西，整个宇宙中只有三个东西是有位格的，一个就是神。那如果一个就是神，就已经有三个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不同的位格，三个不同的意志，三个不同的理性，三个不同的独立，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人，或者三个不同的 persons。 这我相信你们很多人还莫名其妙，很多人恐怕还在异端当中，以为一个神变成三个，这个叫三位一体，不是的，三个不同的位格，再有一个相同的本体，那个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了。第一个有位格的在宇宙中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二个有位格就是天使，第三个有位格就是我们人。我们人有意志，我们人有理性。当然很多心理学家或很多爱动物的弟兄姐妹也都会说，那我的狗一定有位格，因为它有很强的意志，它有很强的理智，它的记性很好，它的意志很坚定等等。好，这我们现在不去讨论它。简单的说，如果真的有位格，甚至最严格说只有神有位格，因为我们人和天使的位格都是引申出来的，都是受造的，也就是不那么独立的，也就是会受影响的，也就是会被制约的。狗的意志或者动物，不管多聪明的动物，甚至也有一些植物学家可能也说，哦，我家的含羞草有意志的，你们姐妹们在家里养花养草的，我们的植物，我家植物有意志的，你要跟他讲话他才开得好。我听过很多养花养草的人这样讲，这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科学现在不知道，是不能说永远都不知道，但是那不是独立的。你家狗的个性，一个是受制于它的基因，跟你我一样，另外一个是受制于它的环境，包括有的狗听说是只对一个主人效忠的，第一个给它骨头的，它就觉得它是好，它的好坏的判断决定于谁给它骨头，而且是谁第一个给它骨头，那就不是独立的。你的好坏决定于人家对你好不好，这不是独立的。只有神有绝对独立的善良、正义等等。那么我们会说人还是有，那因此在这里就是一个很突出的观点，这观点我们承认，字眼上是后来教会加进去的，就是三位一体，三个位格，后来教会加的。但是呢，观念从旧约到新约都有。那么在以赛亚书说，我发出，应该就是我差遣我的话，他的话好像一个使者一样，不是好像就是，他差出他的话去完成他的工作。也就是这里不直接了，下面更多表达出来的就是，这个道不只是一个逻辑思维法则，不只是话，而且是一个有位格的思维逻辑和话语。 这我相信都已经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了。我只希望这些不是叫你繁业，而叫你继续去思想，这跟我们生活是有关系的。正确的信仰都跟我们生活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有密切美好的关系哈。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学会，包括约翰福音这很艰难的。最早的时候有的是道，这道是什么？他还没有多讲。我们刚刚讲的一切都是所谓的学问，哦，道是在希腊文化里面是什么？在旧约里面话是什么？然后再加上神学，这是有位格的。但就文字本身，它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道是什么。而我们刚刚讲的三点，尤其神学上面，我们必须根据圣经来讲。我们先跳到底下，这个道是会做事的，是会自己主动积极做事的，是会自己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做事。我们说它有意志。各位，电脑不能凭自己来做事，电脑要凭着你输入的程式或者主人的操作来做事。即便是什么智慧型的可以自创的，这我不懂电脑，但学者会这样讲，仍然是人设计出来的，不是他自己。即使他有一天可以设计所谓可能更好的电脑，仍然在那个设计者原来的设计者的手中。各位，人最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今天在台湾，全世界大家很想拼这个的，但是我们常常拼不过别人的，就是创造力。创造力的确是高级，那个需要很大想象力，你可以后天拼命苦读用功，但是通常创造力就是那种不读书啊，从哈佛大学 drop out 啊，然后在汽车间里弄，啪就弄出一个 Facebook 来了，真的叫创造力。那不是课堂里人教出来的，他有那个创造能力。我们人多少都有，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道所做的事，第一件事，如果我们说的话，就是创造。第二、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造的，应该是第九节讲到他的第二件做的事，光照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第三个，从我们中文来讲，那个动词是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来，他走。他进入。那么当然你还可以从其他地方想想这个道做了什么。各位不必回答，我问题都不要回答哈，但是你可以去想想，如果今天你在教组织学或者是老师上课问一个问题，请你说道做了什么，用一个动词来表达道做了什么。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有答案了，创造，道做了什么？用动词来讲，做一定是动词。你应该会说，他爱世人，他爱，对吧？道能爱，道能创造，道能管理，道能审判，道能呼召，这是罗马书很喜欢讲的。这些都显出这个道是有位格的。所以神学并不是乱发明的，也不是神学家吃饱饭没事干，虽然有很多吃饱饭没事干神学家，但如果你是忠于圣经，在几千年来神学就是不断的在忠于圣经，跟人相处，在教会里生活，思维出来，根据读经思维出来的一些东西，大家谦卑的学习。哦，用位格来形容道是非常正确的。这个道是一开始就有的，事实上英文的翻译是一开始就是的，太初是道 is， 当然不是等于，所以我刚刚说太初几乎可以等于是等于道，当然这里太初不是道。你们念英文的文法里面，英文有三种动词嘛， be 动词，有动词， do 动词。be 动词就是 is, are, am， 那最简单就是是，一般我们翻是。 但是也不一定，当你在翻 there is 的时候常常要翻有。那么另外就是 have 动词只有两个字 have has， 第三个就是 do 动词，那就是其他所有的动作的动词。那么通常我们会说 be 动词是最早的，你要有一个，你要是一个你才有一个，有一个你才能做一个。不过这些也不必去想那么多哈。从最早最早就有道，而这个道呢与神同在，这也是我们刚才神学家根据圣经，包括这里的圣经，包括约翰福音后来讲的三位一体的根据，道与神同在，那这明显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下一句话又讲明显两个是一个东西，神学家经过多少的吵架苦思就讲出来了，本体是相同的，位格是不一样的，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但是父是神，子是神，灵也是神，而只有一位神。道与神同在告诉我们道跟神不一样，但是这句话可能也有一个含义，就是道跟神是一样，就是说后来的名词了，同荣同尊同受敬拜同受赞美。这里只有两位啊，我们这里还没有把圣灵讲出来，不过我们记在上课，我们就照着课本讲的，就照约翰福音讲，我们就现在不提圣灵，以后主若许可我们会碰到的，就是宝贵师。道与神同在，跟神是同荣同尊的，从永远到永远都同在的。这也顺便说一下了，这些可以不讲，但是也提一个例子吧，可以提天天万万例子。三位一体一个很容易了解的，或者是可以了解的，就是你在讲神是爱的时候，你就最少知道有两位。通常我们不了解三位一体，但是三位一体你想神是爱就最少有两位了，因为你如果要爱，这我们都懂的嘛哈，神是爱嘛，你如果要是爱，你就非有爱的对象不可，你不可能说啊我是爱，你要爱要爱个东西啊，你要爱你的儿子女儿男朋友女朋友邻舍仇敌或者东西，我爱吃冰淇淋，我爱我的手机，我爱逛百货公司，你爱的行动也好，爱的对象也好，人也好，喜欢做的事也好，你总要有个对象。而这个世界没有受造的时候，没有世界的时候，如果神永远是爱，没有世界的时候，他爱谁呀？他必须爱他自己，就是最少三位一体的父子，在这个世界还没有的时候，还没有其他可爱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互爱，就最少有两位了。当然还有圣灵，那个圣灵就是爱的能力，但是我们这里也不去谈它了。就是道与神同在，你可以用神是爱来了解，就是必须有两位，要不然神没有爱的对象他就不爱了，就不是爱，这话就不通了。道与神是不同的，同在，然后下面又说道就是神。这一句话呢，如果你碰到异端，特别是耶和华见证人，就会说啊，这个翻错了啊，这个，然后说一大堆，因为他们都有备而来的，我们是从来没好好准备的，所以我们都说不过他们。那么你不必去跟他们讨论，因为你说不过他们。那么你说服他们了，或者说理论上把他驳倒，他也不一定会信。我们不是在跟人家吵架，我们在讲一件很严肃的事。如果圣父圣子圣灵，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完全的神，我们救恩就没有了，哪怕比神小一点点。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任何的异端。他这里讲道就是神，就应该可以把它表达，而且完全应该这样表达才对，就是这个道有完全的神性和神的荣耀能力。 为了要重复他第一节所讲的重要，他强调，所以他再讲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就是如果国文老师这句话就化掉了，因为是啰嗦话，但这不是啰嗦话，这个就是再强调上面讲的，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甚至如果照他的意思，我猜他应该是要重复，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几乎是完全的，除非我们中文的翻译加了一个这字哈，对吧？还是讲这个道，一开始就跟神同在，一开始就有这个尊荣，他是最早的。好，他做的事，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三节的下半句国文老师又会划掉，因为就是重复上一句。那当他重复的时候都不是多余的，圣经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他都是在强调万物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如果各位再去想一想的话，这都是你们如果读神学需要学会的地方。创造的教义并不是要跟什么达尔文主义辩论这些事，那都是非常次要。创造教育，我已经说了，圣经不是只给我给那些学者在讨论，虽然那有价值，圣经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的。当一个人有自卑感，当一个人因为生下来有缺陷或者怎样而不快乐的时候，如果他有一个好的创造观，他就不应该这样，因为万物都是神造的，包括你，包括在堕落世界，神借着人生育生下来的不完美的有残障的残疾的你，还有其他很多，因为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管理也有关系。虽然这里没有讲，你应该能够想得到，就是创世纪讲的，不仅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而且神看是好的，是好的。这个好因为罪恶带来了很大的破坏，但因为耶稣基督又我们在他眼中被看为好，那就是因信称义。称义就是说好，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第三节讲万物借着他造，讲他的全能，通通借着他造，讲他的全能是完全的。这全能你要用其他的经文来想到，上帝创造的美好，我们生活应有的喜乐，即便在罪恶的世界里。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生命是约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字眼，不管是那个属灵派的人，也就是反对神学的人或神学家，都喜欢讨论这个生命在他里头。啊，这个字也不好了解。生命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时间空间一样，大概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避免不用物理来了解生命，我们就没有办法不用生物来了解。那么生命，我小的时候学生物的时候，生命的现象、运动、营养、什么生殖，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东西，生长吧，生长、生殖、运动，那么这是生命的现象，就是有这些东西叫有生命。那么因此在什么病毒发现的时候，就很难定义病毒有没有生命，因为病毒在某些条件下它是不运动也不生长也不营养也不生殖，但到它到了一个恰当条件，它可以很恐怖的像电脑病毒发作一样，有很大的生殖、运动和营养。化学上面的锈，铁锈，我们一般都会说没有生命，但它也能生殖。铁锈它可以继续一直扩散，它也能营养，它把原来的铁吸收了就变成它的铁锈。它不能运动，但植物也不能运动，我们会说它有生命。所以你用生物来定义生命是不恰当的，来定义圣经里来了解是不恰当。 你圣经你要了解，当然我们谦卑学习，神学家可以讲很多，但也要很欢喜快乐，就是神用的字眼一定是你能懂的。生命，生命就是活下去嘛，生命就是吃喝玩乐嘛，生命就是郊游旅行啊，睡觉啊等等啊，上厕所啊等等，这都是生命啊，啊，这也没有错。那因此圣经里面讲生命在它里面，可能约翰这个字眼跟保罗的字眼也很相近，也就是在它里面，在基督里，跟基督联合，也就是我们必须跟这个道联合，或者我们必须信这道，或者我们必须依赖这个道，或者我们必须就好像联合在它里面吸取它的养分，我们才能活下去，我们才能生活。我刚刚讲生命最简单是讲这样生活下去，可是如果你把圣经看得再完整一点，你也可以再想到生命在圣经里是有好的意思，好的意思就是生命不应该是一个恶人的生活，罪恶的生活，罪恶的生活和生命在圣经里叫什么呢？叫死亡。罪恶是什么？罪恶就违反上帝的话，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能够生活、动作、存留、听讲、诗、排泄、性行为等等所有的，如果在罪恶里，就很矛盾，那是培养你的死亡而已。就是你看我们耶和华讲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习惯讲的是你不吃的日子必定死，最起码不吃的日子你必定饿，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有意思。同样信上面也是一样，信是一个快乐的事，信是一个神借着这个快乐让我们繁衍种族的事，但是信也多么容易跟死连在一起。包括甚至有人在解释亚当夏娃的时候也讲他们的那个当时错误的性行为是他们的罪恶，那个当时错误的，但是这件产生生命的事情却常常叫人有很多的痛苦，最起码有一个痛苦就是羞耻。好，我们也不去讲这些，我们只在讲当你讲到圣经包括约翰福音讲生命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去用串珠来连着看的话，你会发现生命跟光明跟善良跟永恒跟健康最重要的跟在基督里的美好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罪恶里的人是死亡的，但是在神丰富的恩典底下连死亡又可以成为一个祝福，我们的永生常常借着死而得的，耶稣就是这样，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所以圣经里很多时候又讲到基督徒的死叫做安息，叫睡了，就这些都各位值得各位去想，我们点到为止不去多讲哈。生命在它里面，那美好的生活是必须在它里面的，也就是因着圣灵的工作你信靠它才有的啊。各位这些你当然马上都想到耶稣，不过我再提醒你一下，第一次看约翰福音的人看到这里会很困惑，那这个人是谁？这个道是谁？他是一直到十七节才提到他名字的，那他为什么一直用道，前面用光用这些东西来讲，就是要表达出他所呈现的包括我们人能懂的光、真理、生命等等。好，下面就是我讲的，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句话我们也很难懂，什么叫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的光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的光。我们今天能够说光最多就是省电灯泡啊，这一类叫光，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又是从物理方面来了解的，我们能够了解什么是光。可是圣经不是在讲这个，虽然借着这些光当然就跟黑暗连在一起， 在圣经里面讲到光，就是尤其约翰喜欢用的，包括约翰书信里面，光跟生命是可以几乎画等号的。光是生命，是真理，是爱。相对的，死亡、黑暗、仇恨，也是可以是一组差不多同样的意思。我们如果要有那美好的、善良的、喜悦的那个生活，那需要在它里面才有。我们有这个生命，有这个，就必须要有这个光。好，光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可能在约翰里面最喜欢讲的，光是真理，这也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重要的字眼。因为你有真理，就不是无知，无知就在黑暗里面，黑暗就被欺骗，黑暗就被蒙蔽，黑暗就是愚蠢，黑暗甚至就是罪恶。好，那个刚刚我们讲到的太初这个道，这个与神同在的道，比较我们能够了解的就是它会创造，然后所有的生命在它里面，所有的真理在它里面，所有如果我们把生命和光连在一起讲，就是所有幸福、快乐、正确、善良，而且必须存到永远。为什么必须存到永远？各位，幸福的事如果越幸福，一旦没有就越不幸。那么所以神如果给我们非常好的幸福的生活，生命和光，而这不是继续持续下去的话，就是很不幸的。而这里面当然也有发展和发挥，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始终人间的所有东西，最好吃的东西你天天吃，顿顿吃，你也会厌；最好看的节目天天看，顿顿看，也会厌。那因此我们又再一次说，我们在人间不太懂什么叫永生，所以很多人想一想就会觉得，哇，那很无聊啊，很恐怖，天天在天堂唱歌，唱得都累了。啊，不在天堂的，你如果是想到，哦，那是几星级的大酒店呐，多么漂亮的沙滩呐，那都是没有想对。这个幸福、永恒、美好的生活，我们只能看起来最抽象，但最实际的讲，你必须跟基督在一起。但跟基督在一起一点不抽象，那因为那包括我们生老病死、吃喝工作嫁娶盖造的每一件事。好，这个生命，耶稣就那个生命在第四节的一开始，生命在他里头，好像生命是他的一部分，然后下面生命是人的光，又好像生命在人生活中所造成的东西哈。不过这里我们不必那么死板的去了解，我们了解比较灵活一点，就是我们有耶稣，我们信耶稣，就因为耶稣的创造、耶稣的管理、耶稣的拯救，我们就有幸福的生活，我们就有和真理的生活。如果这不仅幸福和真理，就是一直，而且必须到永远。如果时间上到永远，空间上要延续到其他人身上。所以生命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一方面必须，现在不是流行讲这个字 community， 生命共同体。社会学家或一般人用这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教会里，在基督里就知道，就是耶稣讲的，我们是肢体的生活，一个肢体健康，全体就健康，一个肢体快乐得荣耀，全体就快乐。所以生命一方面是很个体的，一方面又是很整体的，那就是我们一起得到拯救，一起得到丰富，那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跟基督连在一起的结果。好，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当然通通都是我一开始讲的，你不能够只照字面来了解，但是你又必须不断的把握那个字面，因为那文字是最重要的。你查解经书，哦，这个希腊文化怎么讲，希伯来怎么讲，都远远不如你从圣经本身来看光照在黑暗里，然后用你的尝试去想想光照在黑暗里。因为这个光在这里就可能更明显讲到那个光 就是那个道，那个光就是那个生命，光照在黑暗里。就是我们刚刚说他创造，他来现有照，光照在黑暗里。各位，我们这也是我们人间不太能了解的事，光照在黑暗里面。我们今天如果光照在黑暗里，是人打开那个手电筒，是电磁的作用，是人的大拇指的作用，是人的手，光要照在哪里就照在哪里。光是没有位格的，光是没有意识的，光是不自主的，包括太星星月亮太阳的光也是这样，那就是自然界的一些东西。可是借着这些，上帝要让我们表达，好像一方面要表达耶稣的全然顺服，上帝把他照在哪里他就照在哪里。说起来光是很听话的，你拿那个一个东西PowerPoint， 你要指到哪里就指到哪里，那指错了就是你自己手不灵活，那么上帝的手一定灵活的。那现在光，也就是后面他讲的他到世界来，也就是他被照，他被差遣然后照在这个黑暗里面。你单单看这话，你当然不懂什么叫光照在黑暗里。那如果你看下面的，你了解耶稣的生平，你就知道光照在黑暗里就是耶稣被差遣到这个世界来。那如果你再扩大一点，因为这跟你是有关系的，这就在讲到说你被差到这个世界，耶稣有讲这话，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你。那么圣灵也是这样，圣灵保惠师也是被差遣来的，父差遣子，子差遣灵，灵差遣我们，我们被差遣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我们既是光明之子，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也是照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啊。这我们当然就可以想到很多了，这不只是约翰，不只是弗雷福音，不只是保罗讲的光照在黑暗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各位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在有光，那么原来黑暗的世界我们才能够在光明之中工作，没有光你不能工作，没有光你就看不见了。那么就是黑暗，这当然是在讲一般的情形。那么没有光不能工作，没有光看不见，也还有一个意思，各位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想的，包括你自己想没有光会怎么样，没有光你不知道到哪里去，这也是圣经里的话，人在黑暗里就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这个包括总统，包括一个无聊的年轻人，他无聊嘛，他不知道做什么嘛。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这样，这也很可悲，通常都是吃饱饭没事干，干嘛不知道干嘛，在那里发呆，然后发呆就玩玩手机了，你在干嘛？我在发呆。然后就讲话，我看哦，这种人是多得不得了，他的做的事都是无聊的事，你不知道干嘛。这说起来好笑，其实也很可悲。你可以很忙，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可以不知道你为谁辛苦为什么，也可能为谁辛苦为什么。这最多常在婚姻上面，辛苦了半天结果你所爱的跑掉，辛苦了半天你所爱的不一定是配偶，你的儿女那个很悖逆，你为他预备的一切结果他都破坏了。像诗篇好像39篇讲的，他们辛苦的积攒不知道为谁。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到最后我们不知道在为谁辛苦为什么，我们没有方向，我们没有目标，没有所去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光。包括基督徒，如果基督不是你的光，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能做的只是这个世界叫你做，譬如说你在当兵啊，现在非当兵不可，上面有个命令叫你去出操就出操，上面有个命令叫你站卫兵就站卫兵，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做，你没有位格，你没有独立的意志，你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这不仅是指奴隶，所有在罪恶底下人都几乎丧失了神给他的位格，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不知道到哪里去。哦，现在流行什么就是什么，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现在看什么甄嬛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看。 我没有说流行不好，但是我只是在说黑暗包括的就是我们没有方向，那是一种恐怖，那是一种失落和空虚。好，感谢主，有光，光照在黑暗里面。下面这句话可能这样翻不太好，和合本，黑暗却不接受光。接受那个字可能更好的一个翻译，我觉得了，我不是希腊文专家，我希腊文很烂的，但是我看过有这样的翻译，我自己查一查，我也觉得应该是黑暗却不胜过光。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对啊，你只要有光，你黑暗不可能说我不要看那光，因为光一显出来就你没有办法遮盖的嘛，即使你遮盖也看得出你在遮盖它。当然你要说不接受光也可以，就可能这两个意思都有吧。那我们世人有这黑暗在这里，当然指的是罪恶了。罪恶是拒绝光的，罪恶是拒绝真理的，有罪的人是拒绝福音。这不是指非基督而已，我们基督也常常如此，我们一样在罪恶当中，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仇恨拒绝接受爱，我们痛苦拒绝接受安慰，像在拉玛的嚎啕大哭一样，这我们都有。我们拒绝走上正途，这我们都有。好，第五节就是越来越多把这个道跟人或跟这世界连在一起了，本来是跟神在一起，然后说他跟世界在一起，就是他造了世界，然后他也让这个世界最起码最重要的人能够生活，因为他成为他们的光，成为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的指引，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爱。但是就是到第五节的时候，也许就很深的把一个观念间接的放进来，就这个世界堕落了，他所造的世界有了黑暗。那么有了黑暗，但他继续用他的话，光也是话，也是圣灵，来光照你，来引导你，来希望你能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上帝的美好，回来归向他。黑暗不接受光，当然我们比较习惯的讲法就是罪人不信耶稣，不接受就是不信。但是我们也不能抗拒他哈，如果我们真是在他里面的话，我们那段抗拒的过程终会被上帝胜过。好，第六节更加进入历史了，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我说如果你不小心看，你以为他现在讲的就是耶稣了，你可能会觉得第六节就这一个人，就是上面五节所讲的这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就他上面才讲光过来嘛，所以这个人应该是指着上面的，结果他不是，差来那个人叫约翰。约翰来呢，被神差来。好，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稍微想一下，被神差遣，这只是一个总括的一个说法。我们每个人都被神差遣，但是被差遣呢，如你不要把它想成一个有一个特别的差派仪式，神派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当中任何人，我想我们当中都是基督徒嘛，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会想到说，哦，我是教会差派我到哪里去服侍的，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没有错。不过如果你是基督徒，你都要有个观念，你是被神差派到这个世界来的。包括你父母生你的时候，虽然你那时候不认识他，但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不就讲吗，他在母腹中就被分别出来了。如果我们从预定论来讲，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在万事以前就被拣选，只是那个东西的呈现可能是你30岁20岁或者多少岁，而在那个呈现之前，保罗在母腹中就被拣选，可是他成为耶稣的仆人之前，有可能30年他是抵挡耶稣的。你不能说那段时间他就不在神的手里，只是他自己还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施洗约翰被神差遣来，他也不是，我们用中文讲， 他不是在天上有个灵魂，然后神对施许愿灵魂说，你到人间投胎到那个谁谁的肚子里面，我猜你去好像水浒传啊或者这些什么这些故事一样，天上什么星啊被处罚了，你投胎到那个人间中兴风作浪多少年，或者跟谁谈恋爱谈什么七世夫妻，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认识神以后的人回顾，就好像我说我今天被神差遣到这里来上课，我可没有听到神半夜三更跟我讲，哦，你什么时候要去华神延伸寺开个延伸寺的课，我没有被这差派过，我到信友堂也没有。所以对不起，我是不太赞成说哦，神晚上对我说，这通常都很可疑的，通常都是你自己想来的，或者谁要跟神跟我讲，你要跟我结婚，我都觉得这是自作多情。啊，对不起啊，如果你们常常用这些话，就请原谅了。我只是在说，你不一定要这种经验，有这种经验，有的时候还很危险，那真的有的时候是魔鬼引诱你。但是你需要非常确定一件事，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管理每件事，包括你的头发掉不掉都是他差派的结果，他跟这个头发说掉他就掉下来，这是圣经讲的吧。我们每个人头发上他都数过，他是说飞鸟神不允许不会掉在地上，就是神在掌管每件事情。所谓一个被他差派的人，就是我们越来越认识也确定也接受也相信他的主权。主，你在每件事上是我的主，我的舌头不能自己说自己的话，我说的话必须是你要我说的，我听的必须是你要我听的，我看的必须是你要我看的。就是我很希望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认识，不是说我们像奴隶一样，我们是得自由的，但是我们心里对上帝有越来越多的信靠、爱、顺服、敬畏等等。你越有这种认识，你就越有一个生活态度。我今天上班，我今天退休，或者大事小事，我今天买菜，通通是神吩咐我做的，神差派我做的，我是他的使者。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各位，当然不是你要买菜的时候先祷告主啊，要买芹菜荣耀你还是买菠菜荣耀，我不必这样想。但是如果你能够想到说，我在每件事上都在享受神的恩典，也愿意荣耀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养成这样的习惯是非常好的。就不必把它想成说我一定要是什么很庄严神圣的事情，我吃喝玩乐都是主的人，这是非常好的。约翰他并不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状况，但的确哦，他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听到那个玛利亚的问安，他都会跳，所以这个胎儿也可以被圣灵充满了，实在是很奇妙的事。不过我们也要另外说的，这个人是被神差遣叫他为基督做见证的，后来我们也看到会做见证，我们等一下会讲做见证的意思。但是他跌倒的也很厉害，他曾经认识耶稣，他也后来又不认识耶稣，对不对？他在监狱里说了，那将要来是你还是我们要等别人？他最后有没有悔改，有没有重新认识主，我们并不知道。就我们真是在主手里面，我们求主让我们继续在主手里。好，这个人叫做约翰，他来是要做见证。